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灵修马太福音第27章。这一章的内容和2004年公映的一部电影高度重合，电影的英文名叫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们就用它的中文翻译当作今天的主题，那就是耶稣受难记。电影包含了前一章耶稣带领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及犹大出卖主耶稣导致耶稣被捕，然后就是本章的内容了。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我推荐你去看看，画面可能会比较血腥和暴力，也许会引起你的不适，但是也比较写实地记录了耶稣受难的过程，让我们以一种直观震撼的方式了解耶稣为了背负我们的罪所做出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大致可以把本章分为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讲述耶稣受到比拉多的审判，第二部分讲到耶稣背十字架上十字架受难的过程，最后部分是关于耶稣的安葬与坟墓。第一部分是1到26节，讲到了比拉多为了讨好众人，在明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情况下，还是答应了犹太人的要求，释放了杀人越货的大强盗巴拉巴，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这部分开头的几节交代了卖主求人的犹大的下场，用俗语讲就是现世报，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加在他身上，卖主得到了30两银子，仿佛变成了通红的炭火，让他良心备受煎熬。我们来看犹大做了什么。3到8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要为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犹大呢，想去求祭司赎罪，不料祭司急忙地撇清自己，所以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都怕承担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坦白讲，看见犹大在良心的折磨下自尽，我还多少觉得这个人不是完全的无可救药。毕竟现实生活中可以有人干了同样的坏事却过得心安理得的，圣经上讲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遗憾的是，犹大没有选择向主认罪悔改，而是采取了自我了断，的确是可悲可叹啊。交代完了犹大的下场，接下来就是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情节了。我们不妨从比拉多的视角来看看事件的发展吧。比拉多作为罗马派来统治犹太人的一个巡抚，他所求的无非是在他的治下平安无事，不要妨碍他升官发财。至于犹太教内部的宗教纠纷，他没有兴趣，也不想管。所以开始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他的时候，他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况且他的夫人也称耶稣为义人，告诫他不要管和耶稣有关的事。比拉多明白那些所谓的罪名大多是子虚乌有，可是有一条他不能无视，就是祭司控告耶稣自称犹太人的王。这在罗马政府看来就有在政治上挑战他们的统治的意味了。所以呢，比拉多就是从这一条开始了他的审问。我们来看11到14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主耶稣的沉默使巡抚左右为难了，因为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不能定耶稣的罪，可是又要讨好犹太人平息众怒，比拉多心生一计，自以为很聪明地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又踢回给了犹太人。15到18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 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比拉多给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也许是希望百姓放弃臭名昭著的巴拉巴，这样他也好顺理成章地放了耶稣，风波不就平息了吗？可是百姓在祭司们的撺掇下执意要钉死耶稣，比拉多试着挽回百姓的心意。23-26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眼看百姓要乱，比拉多也顾不上维护真正的公义和真理了，就顺着百姓的意思做了。其实当下的很多政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甚至号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惜违背圣经的原则，就是为了迎合民意拉选票。我们来继续看看本章的第二部分，27-56节，从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你如果看了耶稣受难记的电影，你会更深刻地理解耶稣经历了什么。耶稣首先是经历了极其残酷的鞭刑，已经体无完肤，站立不稳了，可是士兵们还是不忘戏弄他。28-31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作为死囚，耶稣需要自己背十字架，可是他已经体力不支了，于是士兵就抓了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勉强他替耶稣背十字架。看似倒霉的事却成了祝福，西门因着背了一路主耶稣的十字架便信了主，还带领一家人信了主。我们继续来读耶稣经历了什么。34-4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封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耶稣在受难前饱受戏弄嘲笑，上至祭司文士，下至士兵强盗，其实就是包含了我们所有人。就如以赛亚书所预言的，53-3-4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里讥诮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离开十字架吧。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撒旦在工作。当主耶稣刚出生时，撒旦就想要杀害他。当主耶稣开始神的工作时，撒旦又来试探他，要他放弃十字架的道路。当主耶稣顺服神上了十字架时，撒旦却又想把主从十字架上拉下来。但主每一次都选择了顺服神的心意，让撒旦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接下来就到了世人看起来最绝望、最黑暗、最悲伤的时刻了。45-50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主耶稣一生时刻与神同在，只有这五阵到深处这三个钟头不得不与神疏远，因为此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公义的神不得不离弃他。耶稣极其痛苦的大声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心灵里的痛苦。这是门徒最绝望的时刻，也是撒旦最得意的时候。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让撒旦意识到大事不妙。51-54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殿里的幔子是指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内层幔子，普通人不能直接来到至圣所的施恩宝座前。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神迹象征着主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裂开，打开了天国的道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此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至此，神对世人的救赎计划在旧约时代若隐若现了几千年后终于显露了出来。信靠耶稣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脱离了罪的辖制，撒旦在我们身上也不再有权柄。我们来看本章的最后一部分，57-66节，耶稣的安葬与坟墓。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分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对于死于十字架上的罪犯，罗马的法律是行刑之后弃之于荒野，犹太人的律法是天黑之前葬之于公墓。财主约瑟所行的既守了犹太的礼，又尽了门徒的义，是一个对主充满了爱的人，我相信也是一个对主有信心和盼望的人。要知道，这时候那些和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们早就做鸟兽散了，种田的种田，打鱼的打鱼，更显得约瑟所作所为的宝贵。相比之下，祭司长法利赛人的行为就更加显得心虚和卑鄙，他们害怕耶稣所说的死后三日复活的话，就要求比拉多派士兵把守坟墓，岂不知他们这样的安排恰恰成为了以后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怎么会因为人的干预而改变呢？如今看来，那空空如也的坟墓，那突然看守的士兵，都成了耶稣复活最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罪孽。十字架的道路是屈辱的，却又是荣耀的。主，帮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 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可以轻看背十字架道路上所遭遇的苦难和羞辱，为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与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